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朋友，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医美手段让自己活得更年轻、更美丽。那医美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家改头换面。但是，昆州的卫生监察员安德鲁·布朗调查发现，在美容外科行业存在一些不安全的做法和误导性的广告，以及不符合标准的营销，给很多的消费者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最近的澳大利亚的美容外科行业终于首次可能会迎来专门的监管机构，美容外科从业者或许将有专门的执法部门监督。那今天我们就连线了 Chatswood 的 Sydney Cosmetic Clinic 的美容医生罗娜丽，请她用身边的真实案例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美容行业当中的疑鬼。早上好，李医生。
早上好。
关注到这条消息了吗？刚刚提到澳大利亚首次对美容外科行业有了监管机构，这个机构的全称是什么？监管范围又是哪一些？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监管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但是最近可能有事故的报道比较多，所以呢，澳洲卫生部可能要重新组建一个专门的机关来监管 cosmetic surgeons。 全国的卫生部会联合各州的卫生部一起执行这个建议，但是现在只是在提议的阶段，还没有变成全国通行的法律。
现在是一个提议，那监管的范围是哪一些呢？
仅仅是对已经有医科执照的人员，如果他们要做医美的外科手术，会接受特别的监管。但是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医师执证，但是却冒用别人的医师证来行医的人呢，这个提案暂时是没有提到这方面的监管。
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漏洞在这儿。
对的。
您是业内人士，您怎么看待成立这样的一个监管机构？
对于保护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但是一个巨大的漏洞是很多的意外或者是不好的案例发生都是没有任何医师执照的人冒用医生的执照行医，这方面的隐患其实更大，因为冒用医生执照的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医生，完全在澳洲就是没有行医执照的。
您是不是有曾经听到过或者遇到过在澳大利亚没有美容医师执照但是从事和美容外科相关的经营的这样的事？
我自己本身遇到有一个华裔妇女，她在澳洲是没有任何行医执照的，她完全不是个医生，但是冒用我的行医执照去行医好多好多年，向客户发出我的行医执照，收很高昂的费用，用我的名义来收。那个华裔妇女她跟客户说她是医生，然后客户问她要行医执照的时候，她把我的行医执照给发了出去。她在澳洲不是个医生，冒用我的行医执照，然后向那位客户两年之内做了好多次手术，然后向他收费。这个华裔妇女不止冒用我一个人，她也冒用另外一位医生的行医执照。几年前客户向这个华裔妇女的美容院咨询，问她有没有行医执照，这个华裔妇女就把我的行医执照发给这位客户。两年之后，因为客户在这个美容院做了好多次各种各样的微整、微雕，还有注射，还有各种不明来源的美容产品，出了点事故，然后这位客户的先生就跟他建议说，这个美容院到底有没有执照的呀，那个所谓的医生到底有没有执照啊，你要不要问他要一下行医执照。然后他就把另外一个医生的行医执照发给这位客户，客户就通过聊天记录发现两年前发给他的是我的行医执照，两年之后发给他的是另外一个医生的行医执照，发给这位客户的是不同医生的行医执照。刚好客户认识我，就问我李医生是不是我，然后才发觉他把我的行医执照发给他，而且当时他已经执业了超过13年。
像这样的美容机构，他是从哪里找到您的资料的呢？
医生的行医执照在 APRA 的网站上是公开的，但是没有跟照片附在一起，他有医生的名字、毕业的年份、毕业的大学，在哪一个 suburb practice。 很大的漏洞是他没有照片，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摘了医生的行医执照截个屏，然后就发给客户。
发现了您和另外一位被冒用了医师执照的医生，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跟另外一位医生还有这个客户，我们三位都去报警， 我们也去 APRA Australian Health Regulation Practice Authority 去报警，他们里面也有专门监管这方面的行政人员。这个华裔妇女没有行医执照，但是把我的行医执照跟另外一个医生的行医执照发给他的截屏全部发给警方了，证据链还是很完整的。
那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哪里可以看到处理的结果呢？
在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还有 APRA 就是 Australian Health Regulatory Practice Authority 的网页上已经有公告，这个事情是有定论的。
前面这个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就是我们叫的新州医疗投诉委员会，所以这个案例是被公示过了。
对，在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的网页上可以找到，他冒用医生的行医执照，冒用不只是医生外科医生，他同时还兼顾妇产科医生的角色。他除了做美容外科手术、美容外科微雕，还冒用在澳洲本地只有妇产科医生才可以发放的荷尔蒙的药给华裔妇女，他的客户都是华人，很多移民特别是新移民并不了解这里规矩，以为在美容院里面穿个白袍就是医生。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既然已经被类似于像新州医疗投诉委员会这样的部门给公示过了，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对他
只是给予警告，把他的名字公布在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的网页上，不让他从业而已。
像这样的网页，说实话，只有像您这样的业内人士又涉及到这个事情当中人会去查看，像我们这样平时是很难去查阅这样的网站，尤其是一些新的移民朋友过来，毕竟在自己的脸上动脸的，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大家将来不至于遭遇这样的麻烦，或者是掉到这样的陷阱里去呢？
这个来说就是 public education 就非常重要了，而且他这些公告都只是纯英文的，如果是不读英文的新移民，或者是平时不上卫生部网站、不上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网站的民众，基本上不会看到这些公告的。政府有心要监管美容行业是好事，但是除了在监管医生，也要监管没有任何行医资格人士。实际上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每一年都会收到好几百个这样的投诉，但是呢，目前呢是没有有效的法律针对这一类冒用医生执照的人士进行相应的处理。 APRA 的官员有跟我们说过，每年他们大概会收到大约500个这样的投诉，要求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每一年他们 handle 的 case 大概只有15个，因为人手严重不足。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医美行业的时候要一再的核对医生的资格，因为目前的话卫生部是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处理这一类的投诉。大家如果要查看有哪些冒用医生的美容行业者已经被警告过，那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的网页上有，但是数量比较少。如果大家对于医生的资格这方面有顾虑的话，可以上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的网页上去查，或者打电话给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或者网上进行咨询，把涉嫌冒用他人执照的从业者的 practice address 跟名字跟卫生部的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报备一下。已经被确认冒用医生执照的人，他们的事迹有发表在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的网页上，如果发觉有人是冒用医生的行医执照，可以跟 Healthcare Complaint Commission 进行举报。建议当局呢更强力的执行对于冒用医生的行医执照跟驾照的美容行业人士进行力度更大的监管。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